也听到一些他们个人跟我分享的见证。我们真知道神是垂听祷告的主，哈利路亚。那所以他们这一行从韩国回来，我们各位也有赏赐啊，凡有带到的都有赏赐哈。那一天我们一起为他们回来的啊行程平安顺利祷告，他们果然很平安很顺利的就来到我们中间了。那么在今天下午，我们要把早晨的课程继续的把它完成。我们打开我们的课本第十三页，在早晨我们已经提到，就是有关于我们话语，这个话语如果不是从神的一个评估所出来的话语，那么这样的话语就掺杂了这个乖谬的灵，带来一种咒诅的诠释。那么在我们前天所上的课里面，我们也读了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七第八节，提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里面说，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有关这个咒诅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从圣经中可以归类对于这种咒诅或者是罪所带来的一种咒诅的诠释，分作两大类。一个就是一个世代的罪，耶稣基督有提到说这个世代的罪都要归于你们了，他对这个法利赛人，对这些这些就是不接受就是顽梗心肠的人，他提到有这样的 一句话。那么提到世代的罪，我们就思想到有关于这个世代还有整个世代到底神怎么样的来看，而你我基督徒在今天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在两段圣经旧约第九页第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这段圣经我们不读，但是我们来看。我们看见这里记载挪亚他做起农夫来了，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那么二十一节里面说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醉了呢他就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有这么一件事情记载。那么在二十二节我们看见迦南的父亲韩是谁呢，就是挪亚的小儿子。圣经中记载迦南的父亲就是韩的儿子，把这韩的儿子这个名字也提起来了。那我们看到这个韩他看见父亲的赤身，他做了一件事情，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在这段内在意志的课程里面，我们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不是一种批判，不是一种苦读的论断，更不是一种乖谬的话语。当我们有看见的时候我们从这里看到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二十三节，当他去告诉他两个弟兄的时候，闪和亚佛他们怎么做呢？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我们看见他有三个儿子，一个是韩，另外就是闪和亚佛，他们面对父亲的赤身有不同的反应，一个是去告诉另外的人，一个是倒退的进去不去看，但是把他父亲遮盖起来。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挪亚 醒了酒以后，他面对这两个不同的方式，他有什么反应？24节，我们来读，预备，请。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伯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我们看见，你看一个父亲，他说祝福的话，他也说咒诅的话。他祝福闪和亚伯以及他的后代，但是他咒诅韩的后代，他没有直接咒诅韩，但是他直接咒诅了韩的后代。我们看见从一个父亲的祝福和咒诅会影响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后代。因为我们继续看到创世纪，我们会发觉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迦南地充满的是罪恶、淫乱、同性恋，很多可怕的事情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发觉那个地方是受咒诅的。那么从这个圣经的记载，我们来思想这个世代的罪。这个世代的罪有些什么呢？我们想到这个祖先的罪孽这件事情啊，会不会影响到后代呢？那么当我们思想到祖先罪孽的时候啊，我们啊，在这次的大会中，我们一直在举一些的人的例子，比方说大卫。那么那天我们也提到大卫和八十八。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说从神眼中看是一个淫乱的罪。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淫乱的罪也是有追讨的，这个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死了。同时我们会发觉代代相传啊，到了这个后代以后，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往前，往大卫的这个他的祖先往前推算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犹大和他玛啊，他们生了一个这个，就是说是一个乱伦这样的一个情况，生了儿子。这件事情在神眼中也是一个罪。那么圣经里面曾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淫乱是神所厌恶的，并且这个罪要带来审判。同时呢，这种私生子这样的情况，圣经里面说这样的人呢就不能够进神的殿啊，不能够进神的殿。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样子算起来，到了大卫那个时代刚好是第十代。所以神曾经对大卫说啊，你曾流无辜人的血，所以你的手不能见我的殿。虽然神看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但是神有他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建殿是从所罗门王开始的。那么在一些人在研究这种世代的罪、祖先的罪孽这样的一种遗传的里面，他们发觉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我们会提到祖先的罪孽的时候，大差不多有几种情况让我们可以发现的。第一个，祖先的罪孽中如果有淫乱的罪，你会发觉这整个家族受这个影响很大整个家族受这个影响很大。当我们跟一些人祷告，或有些人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会提到他的祖父因为娶了两个太太如何如何，然后他的这个外祖母又如何如何。如果在婚姻上面有这种淫乱的一种情况，影响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父母亲又影响到他们，甚至他们的兄弟姐妹中间在婚姻里面也有一些的淫乱的情况这是一个淫乱的罪的一种影响。另外我们看见拜偶像的罪，很多人你请他信耶稣，他说不，因为我们家都是拜拜的，从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我们不可以违背。很明显的，拜偶像的罪其实也是一种祖先的罪一直传下来。第三种， 就是人际关系破裂的罪。可能从你的祖先开始就跟这个张家村的这个某一户人家是为仇的，所以世世代代就不跟他们有来往，这种人际关系破裂的罪。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婚姻关系破裂带来的这种影响啊，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还有一种呢，我们看见是跟祖先的罪有关系的，就是一种文化累积的罪，就是你在什么区域里面，那个区域的文化影响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价值观啊。光提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台湾啊，还有整个中国的土地有很多的省份，那个省级的不同就带来很多的文化的背景的不同，那个价值观的不同，那种对人的处事礼节不同啊。有些人这个什么省份嫁什么省份，哎，他们订婚结婚之后有不同的一种礼俗哈。那么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呢，也会有带来很大的不同啊。我们会发觉，哎，想到西班牙人，我们就会觉得说西班牙人是怎么样，很热情，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爱尔兰人，人家说他们脾气是比较暴躁一点啊，等等，我们会发觉国情的不同也会带来啊一种不同的个性。那么这个都是跟祖先的遗传是有关系的。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男女双方如果要结婚的话，他们很慎重的话，他们要做这个婚前的体检。为什么？因为担心他们双方家族里面有一种遗传性的疾病。有一些疾病在医学来说是一种遗传性的啊，甚至我们会发觉个性也是遗传性的，有没有？当你认识一个人，你还不太了解，去到他家你就哦，怪不得全家都一样哈，就是都很会发脾气，哎，这个奇怪了，为什么？这个遗传性它不一定是好或不好，但是实在是有影响的啊，会有影响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接受这个医学上已经调查出来的这种遗传，那么甚至我们也接受一些祖先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啊，比方说这个你的这个上一代或者是你的祖先有一些的产业啊，他能够你能不能够成为继承者，哎，你觉得是一个祝福，对不对？有这个产业。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你的信心是从你的外祖母罗伊所传给你的。你看到没有？信心也会遗传呐。常常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中记载一些伟大的属灵的人物啊，我们常常看到他们背后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很会祷告，哎，把他的儿子啊浪子就祷告回头了啊，成为主所用的人啊。这是我们常常啊听见也看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证。所以我们看见啊，属灵的也会影响。圣经里面也是说到义人的后裔必然蒙福，那是一个祝福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面对一些的事实，我们就必须发现也必须承认，的确这个罪是有影响的。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说，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要追讨追讨这个罪。那么想到这个追讨这个罪，在圣经里面提差不多有300次之多，有关于这个罪的追讨。那么同时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些处理罪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谨慎啊，他们非常谨慎。比方说耶稣亚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去攻打爱城的时候，结果失败了。他不明原因，说为什么我们在耶利哥城大大的得胜，而在爱城却失败了呢？那么神就显明说，因为有人在当灭之物上干犯了罪，也就是说神说要把这些灭掉，那么有人偷偷把它收为己有，这种叫做偷窃啊，贪心贪婪。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得罪神，以至于他们就失败了。那么这个耶稣亚就求问神，就最后就查出来原来是亚干犯的罪。那我们看到这个当亚干犯罪以后，他们怎么样处理呢？啊，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这个是很严格的一个处理。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害怕亚干的罪会遗传到他们的后代，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就要对付。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许多犯奸淫的人，他们被发现啊，他们就需要被处决。怎么处决呢？用石头打死。原因是什么？怕罪牵连到后代，所以他们很懂得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三节，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三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这节的经文，预备，请。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阿们。各位，有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的咒诅。所有因信称义的我们基督徒，所有祖先的罪、世代的罪，包括我们个人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提到我们自己的罪。但是同样的，在耶稣基督里，耶稣的十字架代替了一切的咒诅。本来这些咒诅、罪的追讨要牵连到我们的，但是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可以从这里完全的得释放、得自由，不再受影响。可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仍然在这种咒诅的权势中惧怕，仍然在这种咒诅的影响中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由呢？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把这些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曾经呢，有一个家庭他们的母亲信了主，就带领他的女儿也信主。可是他的父亲父亲的那一代，每一个人好像都会生一种病，是很奇怪的病。所以当他的父亲就是在这个葬礼的时候呢，这个姊妹，她虽然信了主，但是她还不明白，还不认识神救恩的浩大，她浅浅的认识，很多的真理不明白，她里面很早就有一种阴影和恐惧，就说恐怕爸爸死了以后，这个病就会传到我的身上，他一直有这种担心。那么很稀奇的，当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果然就患病了，而这个病的情况跟他的爸爸一模一样。那么他就很痛苦，也很惧怕，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救了。那么有一次他到台北，他是从这个东部然后到了台北，在他的阿姨家，就是他妈妈的妹妹家，他妈妈的妹妹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在他阿姨家的时候，这个病又发作的时候，他对他的阿姨说，阿姨，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你把我送到祷告山他不知道哪里听到有祷告山这个名字。他阿姨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啊，当然要送医院，怎么送祷告山？什么是祷告山呢他说，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救我。他的阿姨没有办法，就是说争不过他，就说，就跟他说一句话，说好了好了，这么晚了怎么送啊，这样好了，如果我打电话找车子，那个计程车司机知道祷告山怎么去，那我就依从你，如果他不知道的话，我们就要到医院。他阿姨心里想说，一定是到医院嘛结果没有想到，他叫这个车子，那个司机一听祷告山，说好，我怎样就把他们送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在大会的当中，谁来有什么问题我们全部都不知道，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会当中在进行。那么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在这里，他觉得实在有神的同在，而且觉得心里面很平安，他就很希望永远都留在这里，所以他就申请做义工。那时候我们刚好是蛮需要人帮助的，又看到他很可爱很殷勤，又在这里被更新了各方面还不错，我们说好啊，你就留下来帮助。他就帮忙我们做什么耳机的工作，因为那时候 三地的这个教会来的很多啊，常常几辆游览车来，所以我们那个耳机啊供不应求。这个台湾族，那个是阿美族，那个是布农族，这里是什么族，哦，每天每届退休会都在搞这个，所以很需要人呢，他就帮我们做这个。那么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呢，就在另外一次的大会当中的最后一天，我们说啊，喘了一口气啊，终于大会结束了。可是我们同工就跑来告诉我，海芳姐，这个美莲昏倒了。我说哟，她怎么会昏倒了？她怎么了吗？赶快去看她。哎呀，看她整个人就已经好像人事不知。好，那么更严重的就发觉她不是一种普通的昏倒啊，好像魂游向外。哎，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情况。就在那个耳机室，那时候耳机室在这边还不在那边啊，在那个耳机室，她好像那个先知，先知的灵在他身上，他会发预言啊，会讲什么话？你说你简直就是，那我们同工有些同工很年幼都搞不清楚。那时候我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的，我心里就祷告，我主要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昏倒了吗？怎么忽然间站起来就很像一个很雄壮的人哈？她是一个女孩子啊，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威武？然后讲的话就要像主耶稣啊。刚刚头发散散的，昏倒以后没有理啊，那个头发散散，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就开始对每一个人说预言：“孩子，我爱你，你又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每一个人哦，很多人都俯伏在地，仆人静听。那时候我想说，主啊，我到底要俯伏呢，我还是要这个凡事查验呢？我那时候在那个一秒钟之间要做一个决定啊。哎，所以哎，那次的经验让我很稀奇。然后当他讲完了这些预言以后，他又整个就倒地了。我说这是什么的病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他病了昏倒了，怎么忽然间又是那种我从来没看过一副先知的灵在他身上，讲出来的话跟表达都不像他这个人呢？啊，在整个醒过来的时候，哎，就像他那样子的娇娇的一个姊妹哈，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晓得刚才发生了什么事。那我就跟同学说，你们都不要说刚才发生什么，也不要跟他讲了啊。那么好了，那是下午的时间，到了晚上就不得了啦，就是那个撒旦的权势就开始搅扰了啊。我们真是这个声嘶力竭在那边奉耶稣的名赶鬼哈，赶了很久，赶一赶这个住在隔壁的义工呢，那个鬼又跑到他那边去了，所以两个人都有，哇，这个很热闹，我们怎么办？赶快，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礼拜堂，在那边伯利恒堂，我们家里面长辈都不见了哈，都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当家，所以好了，没关系，我们先把他们挪移帐篷，不要在他们原来的地方，可能鬼就找不到他们了啊、哦！赶快到礼拜堂，不叫属灵，赶快把他放到礼拜堂。两个人，我们也不懂得把他们分开，就在两边，一组在这边赶，一组在那边赶，这边赶完了，这边又跑过来，跑到这边，这个又赶快哦，总之太就发觉哎，这个下去不行，我赶快打电话给戴牧师。那时候祷告山都还没有电话。要去打公用电话很不方便，所以呢我们同工就是从晚上一直祷告到第二天哦，轮流这样祷告，因为真的是祷告。而我们第二天就是要外出去一个很大的联合的一个聚会，所以忽然间戴牧师也明白过来，那时候其实我也明白过来说啊，这是一个搅扰，因为我们明天要出去征战，那么仇敌想怎么样耗费我们的体力啊，让我们都出去不得。所以之后我们就开始有智慧说不要这样下去耗下去，我们要分组，然后有一些人要去休息，有一些人这样，不然全军都已经就是疲乏了，那明天怎么作战啊？所以大概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那么到了差不多两三点我就去休息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其实我回到我房间怕得不得了，因为我想说哇，到底刚才我经验了什么，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还搞不清楚啊。好了，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决定他们外出的人就要去外出，本来我也要出去，那我就决定留下来。那么很奇妙的啊，这两个姊妹他们其实人本人都是很顺服很好的，但是当仇敌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就变了，他们都不知道，当他们清醒的时候他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请他们住到我们的那边，就是有一些圣公部的同工住的地方，能够比较好照顾他们，让他们可以听一些信息，然后可以陪他们祷告，那么就关心他们啊。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学过内在医治啊，但是我们就开始来帮助他们。那么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乐意进食祷告， 一面进食祷告，我们一面用神的话帮助他们，一面来跟他们谈的时候，那么才知道啊，当然两个人的背景不一样。那么其中这一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他一直惧怕他父亲的这个疾病临到他。那么之后我们就在祷告里面再继续的来寻求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整个祖先啊有一些的罪是得罪神，所以在这一环里面我们就进行祷告，奉耶稣的名啊来弃绝这样的一种罪的牵连和权势。那么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做了处理以后，很奇妙的啊，这个姊妹她就完全好过来了。同时从那一次开始，那个疾病再也没有来到她的身上啊。她现在已经是很健康，而且已经结婚有孩子，是很爱主在服侍主的啊。她跟她的弟兄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很难忘的一种第一次的经验，就是帮助有关于祖先罪孽这方面的一种黑暗权势的辖制。我们带他们祷告，那么看见神做一个完全得胜的工作。啊，那时候这个姊妹她很喜欢唱这首歌，就是在主爱里再也没有惧怕。啊，这首歌那时候我们刚刚好就是刚刚大家都很喜欢唱那首歌，就觉得说在主的爱中再也没有惧怕，我不怕那个疾病了，不怕那个死亡了，在耶稣的爱里，在耶稣的爱里啊，我们再也没有惧怕啊。所以啊，这个姊妹的惧怕赶出去了，那个祖先的罪孽的那个辖制黑暗不能再来袭击他啊。这是我们所提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讲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甚至有一些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不明白神的救恩的浩大，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除去这一切的罪孽啊，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的救赎，以至于还继续的在一种死亡的阴影恐惧之下。那么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人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并且带他来祷告。如果是我们个人在祖先的罪孽这件事情上，我们受了一些的影响，甚至我们发觉有一些人他所行的跟他祖先所行的相同，也同样的落在罪中，那么你要为你自己的罪认罪，同时也要起来弃绝这个祖先的罪孽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在这一环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啊，就是第一点啊，当我们发觉这个罪是跟我们家族性祖先的罪孽有关系的话，我们要起来认真的祷告。好像但以理当他认真起来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为列祖的罪认罪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家族没有基督徒，没有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当我们现在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负起一个代祷的责任，好，负起一个代祷的责任。这样的一个代祷者不是一个定罪者，不是说你看他，我的祖先，我的父母，我的这个家族，这个罪那个罪，不是的，是一个代祷者。这个代祷者是一个属神的心肠啊。那么承认那是得罪神的，并且弃绝啊这个罪的影响，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那么同时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奉主的名，要断开这个罪的权势影响和其恶果，回收的一种恶果，我们要奉主的名断开。好，那个这个第四点我们再看到啊，又宣告这种罪孽的牵连带来的咒诅完全的破除，直到我们的灵里面得到释放。最后一点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这种罪孽中完全得释放了，我们需要继续的不断的选择顺从神，而不是放纵自己的私欲啊。因为有一些的家族他们有这种淫乱的邪情的这种的捆绑，所以他虽然是基督徒，他一直有这种倾向或者是这种软弱，他不能用这种的祖先的罪孽做自己放纵情欲的机会。说我为什么软弱，是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这个传袭下来的罪，所以我软弱。我们软弱没有任何的借口的，因为在基督里都可以刚强，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我们是一种很积极很正面的，不是给自己有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可以不犯罪，在基督耶稣里面神要我们圣洁， 而这个能力主已经给我们了。但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仇敌一直在用这根绳索绑住我们，使我们软弱，我们要断开这个凶恶的绳索是非常重要，以至于我们整个人可以得释放。好，这是我们提到的第四个。我们看到也是一种主先的罪会影响，那么也是在这种的一种情况里面落入咒诅的里面，就是参与邪术的活动，参与邪术的活动。好，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啊，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蔓、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以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我们看见这是行邪术、教鬼、拜偶像的人的结局，非常的可怜。他们受艰难、受饥饿，他们所行的、所走的路尽是艰难、黑暗、幽暗、痛苦，而且到最后他们还要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圣经中很多处，我们在这里列出许多的经文，都在提到这些参与邪术活动、交鬼的、这些拜偶像的那个结局是怎么回事。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知道，神命令我们不得与邪术有任何的牵连，否则我们会落在咒诅中，并且被黑暗的权势笼罩。因此如果在我们的成长的生命的过程中曾经跟黑暗的权势有过交往的，我们必须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也必须很认真的悔改在主的面前。我在这个蒙召之后有一个神的使女呢，他们对这个方面的祷告很深入，所以有一次他就来到我们团体当中传这方面的信息，那么我们都得到很大帮助，他就有感动为我们同工每一个人祷告。那是我第一次被人家祷告哈，那我们就轮流去马可楼，他就问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也很诚实，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的那个脑海中啊都会浮现出一些什么龙啊或者是魔鬼啊，就是这种很可怕的这种影像，所以有时候我不太敢祷告。他就问我说你们的家庭背景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在谈话中间我就明白了，原来我整个成长的背景，我的父母、我们的家族是崇尚这种祭祖先啊，或者我们有一些我们的这种这种的风俗习惯，比方说我们过年过节我们要做一些的这种所谓的是一种民俗活动，不是直接跟偶像有关，看起来也不是拜偶像，比方说迎龙啊，哈，那个龙舞龙舞狮啊，我们都会很欢迎，掉个红包给他，有的人很技术很高，还爬上去用他的手从他嘴巴里面去拿那个钱，我们小孩子说拍手啊。所以每年过节过年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有趣而且很吉祥。那如果把那个龙啊狮子迎接到我们家里面，我们觉得哇，今年这一年一定很吉祥，这是一般的一种世俗的文化的一种思想，所以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情况。但是呢，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开始做洁净和光照的工作，我就发觉我在祷告的里面好像不能这么清新，会有这些的影像。 所以这个神的使命就为我祷告，就是破除这种祖先的罪孽，并且破除这种我曾经有参与邪术活动的这种经验。其实我都没有去拜过庙或做什么事情，就是这种过年过节有这种，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很热闹很有过年的气氛，我们喜欢拜年，那个年就是那个寿，我们也不懂啊，我们随从父母祭祖啊，烧香，这些我们都做了。那么同时甚至于圣灵光照我更清楚的时候，就想到说啊，我们以前小学啊国中啊去远足去郊游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特别的什么什么忌讳啊，就是说有什么庙有什么大家都停车就去看，人家说哎，这个水很灵哦，大家就喝一口啊，这个签抽一根也没关系，看看它上面写什么，都是什么一种参观的性质或一种好奇心。可是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就发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污点，因为这都是怎么样去，好像你穿一个洁白的衣服故意去碰在那些污秽的上面去沾染一样。那神不要我们去沾染这些污秽。那甚至于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个高中同班同学不知道谁开始发明的，因为我们都有带便当有那个筷子，他们就说哎，你把你的筷子也拿来，就做给我看怎么念怎么弄，哇那个筷子就会动了，上下左右都会动。我说你真的你没有骗我，你有没有动？他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发誓我没有动。然后每天大家都很喜欢就玩这个。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常常要考试，因为要考大学，老师都要考试，我们常常都希望老师不要考试，因为预备的不够完善，所以都会问这个所谓的快先说哎，明天要不要考试啊，问他这个问题，简直是太愚蠢。可是以前就这么无知哈。圣经里面说因为我们无知就被掳掠了，真的是很无知哈。那我也想到很多我小时候很多无知的事情，比方说在这个乡野间捡到一个石头，长的样子很像人形，我说啊，那一定是观音，赶快放在一个山洞里面就开始拜它。你说你没有拜吗？你还是做了。所以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就发觉哇，我好多这些事情，我一件一件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洁净，奉耶稣的名弃绝这个关系。很稀奇的，我觉得我的灵跟我整个的祷告非常的清新，而且我就是说整个人跟神的关系完全不同了。哈利路亚。事实上在我没有祷告之前也看不出来，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不好的现象，因为我们并没有好像很严重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可是你就看见这是神的一种要求，这是一种属神的一种品格，或者是属神的一种神要我们的一种品质，是不要沾染污秽，不要跟庙宇偶像有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清楚知道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那么所以当我们跟一些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些人他们在做这个瑜伽术，在打坐，他们觉得这是练身体健康。有的人做超觉静坐，他也觉得说哎，我做了这个以后，我本来有胃病现在都好了很多。那我就问他说好，你胃病好了很多，但是你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还有你真正的生活有没有得罪神？我发觉我跟几个人协谈的发现，一些做瑜伽术的人，他跟他的瑜伽术的老师就有这种淫乱的一种行为。有些人做这个超觉静坐，他本身就有很多的丈夫，但是没有一个是他真正合法结婚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的里面啊，就是说你会发觉整个台湾庙宇多的地方，淫乱色情的东西也多，就是一种撒旦的权势，一种污秽的灵，一种拜偶像的权势。那很多人就在那里面，他可以打一个很好看的旗子说我在练健身操，我在运动，可是他里面已经做了很多败坏的事情。那么甚至于就是曾经有一些的这个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希望我们为她祷告。那么她过去的背景就是跟这些算命的交鬼的有很多的过节，很多的不叫做过节，很多的这种牵连。她可以愚昧到一个程度，就是她告诉我说当她怀孕生她这个女儿的那个时候，他那时候就怀疑他的女儿是那间屋子里面的女鬼投胎的，因为他们觉得住那间屋子不干净。 然后他说果然当他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姐姐其他人都来看的时候，哎呦你看看他长的样子啊，就开始说很多乖谬的话，说这个孩子看起来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么眼睛这么会媚人，这么会勾引人，哇一定是那个女鬼变的。哇实在是，你看那个婴孩啊很无辜的，就因为母亲的无知，然后接受很多人的话语，然后这个他们家还养了一个算命先生，不是真的拿一个牌子，就是他说他是一个好像先知一样，他们认为啊，就是说供奉他当老师，他说什么他们都听。那个就说你跟你的女儿相克，你们一定不能够在一起，他赶快把他这个婴孩就送给别人养，一送就送到了这个将近这个六七年之久。之后他再问说可不可以接回来，说好了，大概可以接回来了。你想想看啊，这孩子接回来的时候跟母亲就有一种距离，那母亲呢继续的去求神拜佛啊，那个孩子从小的身体就很差，那越拜就越可怕啊，越厉害。他从这个从南到北每一个都去拜，那每一些的这些庙宇给他的那些的这种药都是乱七八糟的，拿一大堆东西叫他烧啊，叫这个小孩子就如何如何，都是违背健康的，所以越弄越糟。当他带他孩子来说，他的孩子已经国中了啊，我看到觉得我们心里面都很难过啊，这个孩子何等无辜。当他母亲真知道他错了，他就一直流泪说都是我害了我的女儿啊，都是我害了我的女儿。好，我们心里想说哎，这个母亲已经明白了，他应该开始带他们家好好的敬拜哦，侍奉这位真神了吧，他的旧习不改啊。当我们为他祷告孩子好了一些时候，他回去以后就觉得说哎，怎么样可以更好啊。人家说哎，听说有一个老师很会教这个气功，你们去练练看。习惯了，他习惯就去找这些东西。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哎，这段时间这个姊妹蛮安静的，都不来找我们了。可是我心里想说大概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了，果然不错，那段时间不来找我们，他们就去找练气功的，一练又出了问题了，又打电话来。我说我听你的孩子说你们最近在练什么功啊，他说哎呀没有啦没有啦，那个其实也合乎圣经啊，因为那个老师一面讲说有时候会用圣经的话哦，有时候会用圣经的话。我说好，你把你所有学的那些他的有关的这个资料你拿来，我们来看一看，来谈一下。好，他说哎呀，那我们在练气功的时候就是要冥想，然后那个气在我们里面又如何运啊，他就无疑的又跟这种邪术的东西又交往。所以你会发觉有些人好像有一种习惯性，有这方面的一种偏差和软弱啊，那是一种祖先的罪孽的一种牵连，以至于导致他在这方面非常无知啊，非常无知。他不是没有读书啊，他也是读过这个高等这个学历的人，可是他竟然在这方面就是这样无知，好，无知就被掳掠。所以那次我们就再一次警告他，要他弃绝这一切啊，他一种习惯性的要去找这些东西来帮助他练身体。那么我们就对他说，圣经里面说操练身体事小，唯独敬虔是关乎我们这个永生的事情啊。所以不要这个舍本逐末啊，为了要得到一些好处，以至于跟神就远离了，非常的可惜。那么这是我们所提到，就是这些东西看起来像运动，事实上它跟邪术有关啊，有关。那么曾经有一个高中的男生，他的妈妈说：“哎，麻烦你们真的为他祷告。”他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很希望他好好的追求，可他常常打瞌睡耶。好，我们说啊，好，我们来为他祷告。这个高中男生也很可爱，他说照理讲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我从小就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家也没有拜偶像，我没有任何跟黑暗权势有关的东西啊。对啊，讲起来也对，可是我们就祷告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道士穿的袍，一个道士穿着一个道士袍。所以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跟这种道士或道士袍有关？他说没有，我们家都是基督徒，我们从来没有拜。我就觉得奇怪，我们再继续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就忽然间想起来说，哎，会不会有关系？我说什么？你说说看。我在读国中的时候，我们的学校的隔壁就是一个道士馆。我说啊，有关系的。我说然后呢？他说因为我那时候很好奇， 每一次他们在练法做法的时候，我偷偷的跑去看。